进步。彼得后书第一章的二十节，那个私义两个字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不可以按私义解说神的预言。预言是先知被圣灵感动讲出神的话来，这是我们对预言的一个基本的信心。有了这个基本的信心以后，我们就去不厌其险，不能在这个大体上，而且在细则上来研究。我们相信神的丰富的智慧透露在他的字里行间，在原则中，也在细则中，也在字句中常常的显露出来。我们有了这一个信心，我们就会不厌其详，不怕麻烦的研究、追求的领受。在这个原则之下，我们就要把旧约和新约连在一起。比方说我们研究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不可以忽略在旧约单一理书和其他的书的信息，综合在一起去领受、去研究。我们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看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第三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我们读到这的时候，就很自然地联想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都很熟悉了，但是我们还是看一看。巴比伦王不萨萨眼前，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诉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斗起，挂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再看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你看这里所说的和启示录所说的是何等的相似，这些就是在解释的时候要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再看启示录十七章第十节，启示录十七章第十节，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再看第十二节，你说看见那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这里提到七头，这里又提到十国。那么这个和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的那个十国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在这里要顺便提一件事，我不晓得各位中间有没有人和我同感，那就是有很多的人想到十国的时候都是向欧洲去想，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恐怕不正确，我们应该向中东去想，因为你看在大海这个地中海的这边右边和南边这些阿拉伯的国家，现在就数目来讲已经横接近十个，差不多是恰恰十个，差不多是 exactly ten 和以色列人为敌的。请注意它的特性，就是与神和神的百姓为敌。在地上以色列人代表耶和华，所以与以色列人为敌在预言的意义上就是与神为敌。我们单取这一个意义，阿拉伯的这些国家正是如此。所以从这方面越看就越接近预言的各种的特点。好，这是顺便提到的一句。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启示录四章第一节，启示录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之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到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是启示录的预言的部分的开始。一开始圣灵就工作，圣灵一工作立刻约翰有一个看见，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啊。整个的启示录的预言的部分一开始就是作者约翰被圣灵感动，一受感动他就向上举目看见一个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好，这是全部启示录的开预言的开始和它的基本的重点，看见宝座。今天圣灵感动我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要我们看见神的宝座。这一个宝座就是启示录的基本的内容。这个宝座两个字在启示录里面用了39次，宝座宝座宝座宝座。启示录的信息就是宝座的信息，启示录的信息就是要我们在神的宝座的亮光中看将来要发生的一切一切，不但是将来，包括过去现在将来的一切一切的发生都是要在神的宝座的亮光中来看。我研究启示录，我的有两个很基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在启示录的预言的部分一开始先看见最后的完成，这 antedated consummation of God's plan of salvation。 这个宝座和四章五章的这个情况一个是在最后，但是一开始就把这个救恩最后完成的那个荣耀那个威严那个能力国度这些都先显出来，先看这个再看其他，就在这个基本的亮光中来看一切的一切。还有第二个发现，就是我读启示录看见一个交互出现的情况，天上的情况地上的情况交互出现。They appear alternately throughout the book of Revelation. 一会儿看见天上如何如何，跟着地上如何如何，又跟着天上如何如何，又跟着地上如何，交互出现。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在天上的亮光中来看地上的一切。好，这是启示录给我们的两个眼光：第一，在宝座的亮光中看历史。第二，在天上的亮光中看地上的一切。哎呀，我们这样一看呢，我们整个的结论整个的感受都不同了，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反应，一个新的了解，一条新的路。 你看在这个宝座怎么样形容呢？这里所说的和但以理书和这个以西结书第一章末了一段完全一样。这里提到的情况，如果我们要解释的话，必须参考以西结书，不参考就会错。我们现在试试不参考，先不参考，我们来自己解释，看看我们怎么解释。解释以后，我们再对照以西结书一章末了一段，看看那里是怎么样说的，我们再做一个对比，就看看我们解释的是自己的意思，还是以整体的圣经来做的解释的结论。好，我们看第三节，看那作者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好，我要请大家想，神好像碧玉，这不是说跟那宝座好像碧玉啊，这是说看那作者的神他像碧玉。那么碧玉我们怎么解释？我们提过了。好，我们说这是代表圣洁。下面说红宝石，神像红宝石，你怎么解释？好，请大家你把你的意见提一提，我们来一个实习。红宝石你怎么解释？
永光
红，你怎么解释这个红？为什么不说这个蓝宝石？为什么不说这个白宝石啊？乃是说红宝石。啊，已经答案的人不要讲哦。我们就那大家去，红宝石代表什么？好啊，
救赎
，因为这个宝血救赎，血是红色，所以红宝石就是救赎。那么红和宝石连在一起有什么意思？永远的救赎。哦，永远就是好，合理啊！红色是宝血救赎的颜色，对不对？不错，绝对不错。宝石代表不改变，如果是变的宝石，你不要买哦。真的宝石不改变，好，红宝石就是永远不改变的救赎之神。它不但是圣洁的，也是救赎的神。还有别的解释？红宝石。好，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大家就是都赞成了这样解释？没有别的意见了吗？那都赞成了。好，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解释来对照这个以西结书，我们看看到底这里说的和以西结书第一章末了一段说的是不是相同的，是不是有关联。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再把两方面的这个解释来比对。以西结书第一章末了的两节，从第26节到末了就是28节，在他们头一上，这个他们就是这个四活物，在他们头一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在宝座形象一上有仿佛人的形状。我见从他腰一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周围有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他腰一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这是先知以西结被圣灵感动，就是被圣灵的手捉住的时候所见的异象。这个异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四活物，第二部分就是神本身。这两部分合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异象。那么这里有蓝宝石，蓝宝石也就是碧玉，是同样的性质。好，那么这里已经有了一个相似点了。那么还有坐在宝座上的和宝座，那么这位坐宝座的呢， 他的情况怎么样。他分为两部分，腰一上的部分和腰一下的部分不同，腰一上和腰一下不同。神的腰一上怎么样形容呢？就好像光耀的金晶，在金晶的外面外围有火的形状，这是腰一上啊。我们想清楚了，腰一上什么情况呢？当中是金晶的荣耀，周围是火的情况，火包围着金晶，这是腰一上的情况。腰一下有方不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是红的光辉，当中是火，周围是红。为什么这样分开？神分了两部分，很明显分开，两部分不同，上面金在当中，火在周围。好，那么现在这里提到火了，在腰一上有火，腰一下也有火，不过呢腰一上火在当中，这个这个火在外面，这个腰一下火在当中啊。火是什么颜色？红颜色，红色，红色。好，那么当我们把这两段连在一起解释的时候，一起看的时候，那么红宝石你怎么解释？恐怕你会说啊，这是火的颜色，这是火，代表火。火在这里表示什么？火和红对比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火代表神的公义，神的公义，他的审判。那么这是很合乎圣经的。好，既然在一起解书，火是红色，用这个来形容神，那么在启示录第四章的红宝石，我们应该把它解作神的公义，不改变的公义，这样解是不是更合圣经？我相信更合圣经，那就是一个整体的解释，预言的整体性，就整体性。我也顺便提一提这个神的这个意象，在以西结书第一章里面为什么这个分两部分有所不同呢？我相信我所要提出来的这个解释呢，也是到今天为止我认为是正确的解释。这个腰一上代表旧约的部分，神的旧约的显现的特性，腰一下是神的旧约新约时代显现的特性。在旧约时代当中是金，神的不变的神性，外面是他的公义，彰显于外的是公义，我们一看见就看见火用在外面的。在旧约时代神的特性彰显的最清楚的是他的公义，用火来象征。在新约时代呢，神公义不改变，但是藏在当中，周围是红，红是代表神的信实，代表神的恩典之源，就是爱，恩典，恩典在外，公义在内。而在旧约时代是公义在外，神的神性的荣耀在内。我相信这样的解释也是符合新约旧约的特点，整个的特点都符合了。好，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启示录十八章，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一段啊，不是第一段，全章了，全章。这里提到大巴比伦城，这个大巴比伦城是一个象征的名称，它的象征意义从哪里来？就是从旧约来。我们看创世纪十一章，十一章第一段，这里提到当时的人要建造巴别塔，这个塔顶要通天，这塔顶通天，有人认为是极言其高的意思，就好像今天的摩天楼 skyscrapers， 而且那个灵就抓到天了，所以这个说他灵通天，但是这个经文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他灵通天这四个字是宗教的意思，宗教的意思就是要够到神，够到神，这座城要够到神，意思就是要与神来比一比，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是真正的目的，传扬我们的名，这是高举人自己，要与神同等，这是 self-assertion against God， self-exaltation against God， 这样的一个动机就造成了混乱。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巴别，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变乱也是混乱 confusion。 一个人高举自己代替神，就产生混乱，道德的混乱，家庭的混乱，社会的混乱，政治的混乱，国际的混乱，言语的混乱，都是从这个人高举自己代替神，与神为敌，与神对立，自己要取代神，这样的一种心态而产生出来的结果。而巴别呢，后来就变成巴比伦，巴比伦这个名词就是从巴别来的，是一直连下去，很自然的连下去。而到了巴比伦大帝国的时候，他的尼布加尼撒王又是与神为敌，掳神的百姓，他说我，这是我们大家对尼布加尼撒王的印象，就是我 the I king。 他在那个巴比伦大城顶上看见全城的那个伟大，这岂不是我尼布加尼撒王用我的大能大力建成的吗？这个话还没有说完，神的审判就临到，一个高举自己的一个典型代表。所以巴比伦的态度 personified in the attitude of King Nebuchadnezzar。 所以巴比伦从巴别来，成了巴比伦帝国，有他的王，有这样的一个高举自己与神为敌的一个 personification。 现在到了启示录，就用他来做代表这个大臣，这个大臣就是一切高举自己与神为敌的事物的总和， the sum total of everything of all things that are against God in self-exaltation。这个巴比伦就代表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人的成就，人的荣耀，人高举自己要取代神的地位，到后来就要毁灭，倒塌。也这一章里面呢，我们看见有个哀哉，有多少次的哀哉，你看16节，哀哉，第19节，哀哉，你看第10节，哀哉，充满了哀哉。这是大巴比伦城的意义和它的结果。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不提到神那里的呼声，关于这件事神的呼声，第18章第2节，18章第2节，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第4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我的民啊，从大巴比伦出来，意思就是说，有许多属神的人就生活在巴比伦的人生的意义里面，这是一个悲剧。我再说， 不少俗神的人生活在高举自己以自己为中心与生为敌的生活原则之下，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事实。属于耶和华却生活在巴比伦，哎呀，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这个呼声是启示录里面的大的呼声之一。我读启示录特别注意，从天上有声音说，从天上有声音说，每一次把它集在一起提醒我，天上的声音，天上的信息，其中之一就是说，我的民啊，属我的人啊，出来吧，从巴比伦出来吧，不要生活在他们中间，不要生活在他们的人生这个状态之中。这是在启示录里面的名词，却是在旧约里面的起源。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第十一节，圣经预言的复印性，意思就是说，圣经的预言呢，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乃是前世神的救恩的计划。救恩的计划，神所行的神迹也是一样，新旧约所记载神的神迹奇事都是这个特性，从来没有一次主耶稣行神迹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心。这是福音四福音的真实性的一个很大的证据之一，从来没有任何一次主耶稣为了要满足人的好奇心去行神迹。好几次人说，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就说啊，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看神迹吗？只有一个，约拿的神迹已经有了，你们已经有了神迹不看，要求神迹，你们不是真的要求看见神的作为，乃是要满足你们的好奇心，拿来说说听听讲讲。所以主不行神迹，不行神迹给他们看。所有的预言也是一样，从来没有一个预言是为了要证明，你看你看，我是神，我 recognize、那么我能够讲的这个将来就是你们不能讲，没有这样的意味，一点没有，都是要以色列人要建立他们的信心，要建立他们的灵性，要建立他们的信仰，要建立他们的与神的关系，一个拯救赎性的目的，一个福音性的目的。那么因此呢，我就要在这个项这项之下提到，所谓旧约里面新约里面对现代科学的一些预言，我们要提出来做一个检讨，这是与这个原则有密切关系的。因为有的书籍提出来好多的经文说这些证明啊，圣经是神的启示，因为把现代科学早就提出来了，把这些经文提出来我们讨论一下，看看站得住站不住，我们应该不应该那样讲，如果一讲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根据，如果不应该那样讲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根据。我们下一堂简单的把这个问题也谈一谈，它的基本的用意就是说，神在他的这个圣经里面，他不是要做一个神学课本，也不是要做一个科学课本，他所讲一切都是环绕福音，环绕救恩，所以这个是福音性，也可以说救恩性啊，我想也许救恩性更适合一点，因为福音可能误会到传福音了，还是救恩性我想好一点，把福音性改做救恩性。好，我们再休息一下，再还是要讲明神的救恩计划，不是要满足我们的好奇，所以不是要告诉我们末世的科学是要如何，那是在目的之外的。但是偶然也会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把有些人所提出来的认为是 anticipation of modern scientific discoveries, 把它做一个检讨。 我们要 examine these so-called passages, anticipation of science in the Bible. 我们要看一看。看的目的呢，是要我们小心，不要随便把两样拉在一起。两样拉在一起，这个倾向很早就有了。什么时候最早的历史里出现？是在 Justin Martyr。我是 Martyr Justin， 两样都可以叫。这一个人物，是 Justin the Martyr， 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是一个研究希腊哲学的人，所以他要用很多的理由来证明基督教是可信的。他就把提到许多的预言，也提到许多的哲学的理论。就把这些预言和这些的理论要配合起来。那么但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加进了很多很多的幻想，很多很多的幻想。他的 apologies， 两本 apologies， 还有他的那个 trifle， 那么这些书籍里面有很多 allegorical 的方式，语言实践的方式。那么在他的著作里面就有当时的科学和圣经的接连的尝试。那么到了后来，在过去的第二十世纪30年代、40年代，在那两个年代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一类的书，在美国就很热门的要把科学和圣经的连在一起，要证明圣经可靠，因为他把现代科学已经预先提出来了。他们提出来很多的章节，我们要挑出一部分来看看，看看我们的结论如何。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请翻到约伯记第28章。约伯记28章第25节，要为风顶轻重。有一位基督徒的科学家 Harry Rimmer， 他就说了，那么这里呢，在竹田很久很久，大概竹田1500年的时候，就是现在3500年之前，在约伯记里面就已经预先说明了，空气有重量，风是空气呢，是空气有重量，所以这个是 anticipation of modern science。 那么现在我们要想想啊，大家来看，我们看的时候要这样一个过程，先站在非基督徒的立场来看，就是说非基督徒读到这的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他会觉得这是讲空气的重量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一步。第二步，我们就是要把这里的经文的原本的意义弄清楚，这里到底说的是什么，然后做一个结论。好，我们现在离开基督徒立场，站在非基督徒立场，我们都是些非基督徒，看圣经看到这里，说到神为风定轻重，有人告诉我们说这是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因为3500年前已经告诉我们空气有重量。那么我们的反应怎么样？我们接纳不接纳？好，大家这样想过了，再来第二步，我们要找出来这里所说的到底是什么。请问这里所说的是空气还是风？这里说的是风，不是空气啊。那么如果有人说风和空气是一同样的东西，我们接纳不接纳？空气是风，风是空气，是通用的吗？不通用，有什么分别？动的空气才是风， 如果不动就是空寂。这里是讲，这里没有说空寂，没有说神为空寂定轻重，那是为风定轻重，是动的空寂。空寂动就有作用，就有力量，那个力量的大小可以用轻重来表示。所以这里我们可以采取一个自然的解释，就是说这里讲的是风势的强弱，风势的强弱，而不是空气的轻重。我想这是更合圣经的本意。所以如果我们拿这个做证据，人家一驳我们就哑口无言了，我们就显明是假，做假见证，那很惨很惨。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再看一个例子，第38章，38章第35节，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是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这是耶和华对约伯讲的话。 神说，约伯，你能这样做吗？你现在直问我，你向我把问题，我先问你，你如果回答这个问题，你再质问我，不然你没有资格质问我。约伯，你能够发出闪电叫他去，让他听你的话，说我在这里，你能吗？好，那么也是 Harry Rimmer 他就说了，这是预先表示现代的电的电器，也可以说更明确的说，他甚至他自己说，这就是电话，电话，他拿起电话来，喂 ，Here am I，Here am I， 我们在这里。那这是这个正确不正确？我们接受不接受？我们很难接受啊。他的用意是好，动机是好，但是方式不对。这里所说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找出来我们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在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读这个话，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当耶和华要试验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呼叫他，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神要他献以撒，什么都预备好了，神呼叫他说我在这里，撒母耳对神说我在这里，请说我听，约书亚对神说我在这里，摩西他听见神的声音，他复活在这里说我在这里，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这里预备好了听话，听见我讲。所以这是仆人的话对族人的态度，族人呢、啊、我在这里预备好了，要听你的话，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是在旧约里面我在这里这一个这个 expression 的意义。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能够指挥电叫他去叫他来听你的话吗？你有这个能力吗？你有这个权柄吗？你看约伯听了神这些的问题以后，他再不问了，最后的结果，你看最后的结论，他不再问了。神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问的问题神回答了没有？没有回答。他问的问题神都没有回答，但是没有回答等于回答。怎么回答？就是要约伯知道他没有发问题的资格，他必须交给那最有智慧的神，把一切无条件交托在智慧的神手中。这是神的答案。神没有回答约伯的个别的问题，没有，但最后约伯的问题都不成问题了，他懊悔了，他是炉灰中懊悔的。他说我现在才知道认识神。他认识了什么？他认识要把一切无条件的交给神，顺服神，因为他有无限的能力和智慧，他不会错。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更深一步思想。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40章第22节，以赛亚书40章22节，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有人就说这是证明地球是圆的，在以赛亚的时代已经知道地球是圆的，神在地球大圈之上。 如果地球不是圆的，为什么说地球大圈子上？好，我们也用同样的步骤。如果我们是飞机的图，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会觉得稀奇吗？我会。咦，地球大圈，从前的人都是因为地球是扁平的，你现在地球大圈，哎，他会注意，我会注意。那么进一步呢，我就会在想了，这个大圈到底是指着什么说的？我们也这样想，到底大圈是指着什么说的？我们这样，如果这个大圈是平面的大圈，有问题没有？需要不需要神这个特别的启示才知道地球一个大圈？如果是平面的，人人都知道，我们站在海边一看，这个海是个圆圈。我们站在平原上周围一看，是个圆圈。那么如果我说看过以后，神在这个大圈之外，天的大圈之上，那我可以说这个不需要启示，我看天是圆的吧，我看天空也是圆的，我想我照在那儿，那么说神在天大圈之上，这个也不需要启示。但是如果说地球大圈之上，而不是说地球大圈之外，把地球啊是那个圈呢、啊、已经把它当作上下的了，这个时候这个因素就不同了，恐怕我们的结论也要不同的。所以这一很严肃的圣经学者像 Fawcett， 他都认为这是一个 supernatural revelation inspiration， 这个我们可以 legitimately 接纳是一个 anticipation of modern science。 他是一个很 serious Bible scholar，所以我们对这些就要不能随便下结论。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可接纳的一个证据。Bernard Ram， 我觉得他有很多时候太 radical， 他有的地方很有道理，有的地方太 radical， 他把很多很多的 possibilities 都 rule out。我觉得是很太过分，这是我觉得我们值得接纳。再看约伯记二十六章，约伯记二十六章第七节，约伯记二十六章第七节这样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神将大地悬在虚空。从前古代的神话都是说地球下面有几根柱子支持着它，撑着它，但是这里说神将大地悬在虚空。那么这个需要不需要神的超然的启示才能写得出来？也有人想办法要把这个它的超自然性把它 explain away， 但是我觉得理由不够。这里确实是很特别的一句话。如果我们和非基督徒谈话，如果势必要提到这一方面的理由的话，我们可以提这节圣经，会引起他的一点思想。再举一个例子，在信约里面，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小子又古卷在此，有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讲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个被提属主的人和不属主的人分开。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提到主的再来好像闪电一样，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意思就是说主的再来那个现象是 同时被全世界的人所看见，像闪电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是同一个时刻发生。那么在这里主耶稣就提到，在那一个时刻里面，在那一刹那间，就有三种不同的情形。第一，就是夜间在睡觉，还有一种情形是推磨，是早晨推磨，还有一种情形在田里工作，这是日间。一刹那间竟然有三种不同的情形，夜间和白天，而且白天有不同的时刻。那么有的人就认为这是暗示地球是圆的，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三种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时刻不会有三种不同的时间发生。Again, Bernard Ram 不接纳这个，他提一些理由，他说我觉得都不成其理由。那我们的个人判断不同啊。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无意之间的旁证，有的时候旁证比正面的证明还要有力。这表示主目的不是要讲科学，但是在位于关联之下，有关联之下，他提到的这些话一点没有科学上的错误。像这一类的，我觉得我们和人谈到的时候不妨提出来，不是太过，也不违反解释圣经的原则，但是整体来讲我们要很小心，不要随便用，不要随便用。因为圣经不是一个科学的课本，也不是一个神学的课本。好，那么我们就来到最后一点了，最后一点十二点，就是基督中心性。基督中心性，整个的圣经的预言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环绕他。我们看主自己的解释，路加福音24章44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复活的主向门徒解释，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明白了什么？明白了基督的中心性。旧约分三部分，大体分三部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三部分包括了全部的旧约，全部的旧约是以基督为中心，他们都是为基督做见证。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了这一点，最基本的一点。然后主再提出来，在这许多关于基督的预言里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基督必受害，第二个重点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第三个重点传道到地极，这是主讲的他的道理里面最中心的三点。第一他的死，第二他的复活，第三传福音。所以我们不能不传福音啊，我们的差传是三个焦点之一。这是主开了他们的心窍以后给他们看见，给他们明白，也是要他们做的。第48节跟着就给他们使命，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差你们去做见证，基督为中心。我们再看路加福音9章30节31节，路加福音9章30到31，忽然有摩西、伊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 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在变相山上，主耶稣改变形象，显出他神性的荣光。这个时候有两个人显现，摩西、伊利亚。为什么这两个人显现？他们显现做什么？和耶稣谈论他去世的事。这两个人是见证人，摩西代表律法对耶稣的见证，伊利亚代表先知对于耶稣的见证，这是两个总体的整体的代表。他们两个谈论主要做的事，他们有什么资格谈论？就是因为他们有预言的资格。圣灵先启示了他们两个人，让他们说了预言，代表了律法的预表和先知的预言，预表预言。我再说，律法是以预表为主，先知是以预言为主，但是预表也好，预言也好，都是预先把基督表明出来。所以他们两个人有资格，他们和主一同谈论主去世的事。这个谈论一定是说主如何的应验他们所说的预表预言。感谢主，这是两个见证人。这两个人呢，在圣经里面多次出现。那你们看，我们读到圣经里面提到两个见证人的时候，就是这两个人。我相信就是这两个人。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有两个使者在那里出现。在这里，主耶稣登山变现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人，还有别的场合也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见证人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应验旧约全部的预表和预言，这是非常奇妙的事，非常奇妙的事。耶稣基督是忠心。好，这个十二个特点，就包括了我要传达的全部的内容。我借着这个机会再表示我的感谢，对主的感谢，对这个基督工人神学院的院长和各位同工这种弟兄姊妹的感谢。我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一同来探求神的话，接受神的话，来欣赏神的话。我原来是想把这个诗经学的简史、简单的历史提一提的，但是时间不许可。那么大家可以自己在图书馆里面，我想任何一本的诗经学都有关于诗经学的简史在里面。那么现在还有一刻钟了，也许我就把诗经学的简史的最重要的几点提一提，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来提一提。在诗经学的历史里面，有几个主要的潮流，这几主要的潮流原来是分开的，后来慢慢汇合起来，就造成了今天诗经学的主流。第一条的支流，我提两个支流，然后合在一起成为主流。第一条的支流开始很早很早，那就是在这个伊斯拉记以后就开始，在文士伊斯拉以后就开始，伊斯拉以后，主耶稣以前那一个几百年里面，犹太人就有要解释律法，他们对律法的解释也就是旧约时代的诗经学的路线。他们的路线就有两个极端，犹太人诗经的历史就是极端的历史，这个话一点也不错。第一个极端就是他们把律法的条文加进很多很多的幻想，就把它变成千条万条的捆绑人的律法。这个都包含在这个
这个犹太人的传统的著作里面。我们常常说法利赛人、撒都盖人，法利赛人呢，就是那些把律法的摩西五经的条文把它越变越复杂，越变越复杂，幻象越来越多，幻象越来越多，从一条变了五条，变十条，变二十条，他们认为都是从经文引申出来的结论，其实不是的。而撒都盖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不接受这种倾向的人。撒都盖人和法利赛人之间呢，有许多分别，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平常我们不提到，经常在圣经里面提到撒都盖人呢是这个materialistic 这个 religious people， 他们的观念就是 religious materialism。我们在圣经里看见这个要点，但是没有看见其他的要点，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撒都盖人就反对法利赛人的那一个倾向，那是第一个极端，下去很多的幻想，很多的 allegories 语言。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把旧约经文的字句看得非常重，甚至把每一个字母都看得很重，所以他们就产生了另外一种的幻想。举一个例子，在这个犹太的法典里面，他们提到说这个亚伯拉罕的老妇人伊利伊谢，这个名字他的希伯来文的名字每一个字母代表一个数字，这是很早很早都有这样的习惯，用字母代表数字。那么他这个名字的每一个字母代表的数字加在一起318，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伊利伊谢这一个老妇人好到一个地步，就等于他的318个妇人，亚伯拉罕有318个妇人，所以他是老妇人，他是妇人的领袖，所以他这个名字这样意思，就是把希伯来文的经文里面的那些字和字母都加进去，属灵的意思，这样的做属灵游戏，说的不好听就是属灵游戏。他们所以很多的时间，这些文士们很多的时间就在那儿想这些，想这些。那么到了后来，犹太教和希腊的哲学慢慢的发生接触，接触的焦点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城 Alexandria， 这是那个焦点重点的中心。在这个城里的犹太人一方面对律法很遵守，同时对希腊的哲学很醉心，他们都接受过，因此就产生一个倾向，要把犹太教和希腊哲学配合在一起，要把他们融合起来。一个代表人物就是菲罗，Philo， P-H-I-L-O， Philo， P-H-I-L-O， 菲罗。这个人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个犹太教徒，他对犹太人的经典很尊重，对哲学是西洋哲学很醉心，很爱慕和接受，所以他呢就要把这两样配合起来。但是有很多不合的地方怎么办呢？就要用语言的方式来配合，这就产生了这个 the allegorical method for harmonization between Judaism and Greek philosophy。 他们要把两样配合起来，消除中间的矛盾。所以他遇见在旧约里面有些不合哲学的地方，他就立刻要用他的语言的解释，因此非常非常的多的幻想。我举一个例子，菲罗怎么样解释伊甸园呢？他说 paradise 乐园就是代表我们的灵魂 the human soul。 那么在这个乐园里面有很多的树， 每一个数代表我们的这个灵魂里面的一个 idea， 我们的灵魂里有很多 idea， 所以就这个乐园里面呢有很多的数。那么那个生命数呢，就是我们灵魂里面对神的信仰，这就是生命数，这是一切的生命的根源，我们对神的信仰。 The idea of divinity， 这就是那个生命数。那么分别善恶数呢，那就是 wisdom， the concept of wisdom， 我们必须有智慧。那么智慧是哲学，希腊哲学里面很重要的一点。他又说这个伊甸园在东方，东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日出之地，所以一切的智慧一切的品德都是 always in the rising， 永远是升起的，东方是升起的方向，太阳从那里出来，永远是升起，永远是升起，我们的品格永远是升起的。我是这样的来解释伊甸园，那么你就可以逐次的类推它的这个路线是怎么样。那么这种的历史的背景和观念的背景，大大的影响了基督教会的初期时代的释经路线。在头五个世纪啊，这种的路线可以说是 dominant， 是主流。其中的最主要的一个代表就是俄立根 Oregon， O-R-I-G-E-N， O-R-I-G-E-N， Oregon。 Oregon 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也是个灵性非常高深的人，他非常的刻苦，他是一个 ascetic， 一个苦修主义者。他每天夜里工作很迟，工作完了就睡在这最硬的床上。那么他这个自暗，就圣经所说的为了天国的缘故自暗，不是自鞭。他就是为了要全心全意来研究圣经，他的学问他的品格就是受当时的最高最高的尊敬，什么人给他礼物都不要，学生送他礼物不要，只有一个人的礼物他要，这个人礼物很特别， Ambrose。 这个 Ambrose 这个人有钱有地位，那么就对他说，别的礼物你不要，有个礼物你必须要，我只预备很多的人帮助你，替你抄写，做能够你研究工作的助手。他说好，别的不接受，这个我接受。那么就因此产生他的大量的作品的存留到现在，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写的神学的著作，他的诗经的著作是存留到现在最多的一个教父 church father。